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习近平访英，媒体聚焦法轮功，烛光辉映16年风雨历程。大陆明真相的人说，你都给我吧，我帮你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访英，媒体聚焦法轮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10月20日抵达英国，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车队的沿途展示了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横幅标语。英国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的活动。10月23日，习近平开始了对英国最后一站曼彻斯特的访问。在习近平整个行程中，进行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打出醒目的信息，法办江泽民。据英国广播公司10月23日报道，今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玉梅说，她在被关押期间遭受30种不同的酷刑折磨，她的妹妹刘玉静于2002年4月被折磨致死。刘玉梅说，我被灌食，被毒打，我的头部和下脊椎骨折。她在中国被五次抄家。刘玉梅通过翻译说，她后来逃离迫害到了芬兰，她表示她来芬兰是为了告诉人们真相。另一位60岁的法轮功学员毕素清住在南约克郡，他说，我希望停止迫害，这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他表示他被绑在椅子上遭受折磨，他说他们用打火机烧我的脸，当他在监狱里练功时受到毒打。他说他们把我的衣服剥光，殴打我，并给我灌食。他希望习近平能看到打出的横幅。据英国金融时报10月23日报道，法轮功学员刘玉梅从芬兰来到英国，她因不放弃修炼，在中国九次被抓捕，遭受折磨。她说，他们把铁环套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把它钉在地上。刘女士带来了起诉中共前头目江泽民诉状的副本，她说必须停止迫害。索尔福德星杂志22日报道，法轮功学员举着横幅，要求法办中共前头目江泽民。法轮功学员有的打坐练功，有的派发资料，这些资料上说，有超过19万人控告江泽民，指控其非法监禁、酷刑折磨、腐败、滥用权力。有385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但实际人数可能更多。他们说，法轮功学员还被摘取器官。报道说，一个资料上引用欧洲议会2013年通过的决议，对不断出现并且可信的关于发生在中国未经良心犯许可、系统化且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报告深表关注。这些良心犯包括大量由于信仰而受到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许多信仰团体人士。报道说，可以看到中共外交官在抱怨举行的抗议活动，但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烛光辉映16年风雨历程。明慧记者德翔、宋新明，美国洛杉矶报道。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在这深沉的黑夜，我们来到这里，深深地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强烈呼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首贺江泽民。2015年10月15日晚，洛杉矶中领馆两边的道路旁，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燃起蜡烛，静静端坐，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点点烛光伴随，长长的队伍延伸了两个街区，庄严深沉的音乐声中，悼念致辞荡气回肠，仿佛天空为之动容，大地为之震撼。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阿尔伯特·罗曼表示，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是由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所发起的。我们认为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是一个表达我们反迫害心声的最佳地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刚好这几天聚在一起，我们举办烛光守夜，悼念那些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罗曼也提到，从迫害一开始到现在的16年来，一些当地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迫害，每天平均有4至8名法轮功学员，周末人数较多。来中领馆前发资料的大部分是年长的学员，他们每天都会在这里讲真相，加上交通往返的时间，大约需要4至6个小时。他们全心的努力真令人感动。不同于其他抗议团体的激烈，在这里你会看到几位慈眉善目的老阿姨、老伯伯们在发真相资料，告诉人们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对信仰的迫害。我相信绝大多数要到中国旅游的洛杉矶市民都会接到他们的传单， 并且能听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以及了解中共邪恶的本质。通过法轮功学员多年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现在洛杉矶的华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已经大大改善了。虽然目前还有些华人不愿听真相，但也有很多华人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并对法轮功学员为中国和中国人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从中看到中国改变并走向自由的希望，同时也唤醒了中国人的道德勇气。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的邪恶迫害无所畏惧，坚持讲真相的行为足以为长期受中共压抑的中国人民带来勇气和希望。烛光夜到的第二天，洛杉矶法轮功学员继续来中领馆前抗议迫害和讲真相。正如罗曼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已在中领馆前坚持了16年之久。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有法轮功学员坚持在洛杉矶中领馆前练功、发资料，向居民、领馆工作人员和前往领馆办事的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详情，劝前来的华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成年累月风风雨雨中的无声抗议已经悄然改变了周边的环境。78岁的林应华在国内时曾在南方一所大学任副教授，他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起就坚持到中领馆抗议，每天要花5-6个小时，家里还有老父亲要照顾，退休前他还要兼顾工作。他说，洛杉矶冬天不太冷，但夏天很难熬过，在领馆前太阳很晒。林女士不光到中领馆前参加抗议活动，她说，只要还有多余的时间，我都要到旅游景点给大陆人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全力去做。林女士语调平稳和祥，一点都不像将近80岁的老人。她说，自己这么多年已经都习惯了，只要合理的安排时间都可以解决。参与的法轮功学员们大家协调安排，多出来的时间就去支援其他地方，或者到景点给旅游团讲真相。除了参加法会和一些大型活动之外，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来。林女士说这番话时，仿佛是谈起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事实上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其中的艰难。经过10多年的历练，她平和超然的心境从娓娓道来的话语中展现出来。林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第二年出国，曾亲耳聆听法轮功创始人在各地的讲法，他从内心为能有修炼的机缘感到喜悦。他说，真善忍是我们要遵守的原则，他觉得这就是能够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原因。林女士介绍说，十几年来领馆大约每3-4年更换一批工作人员，我们都经历了5波人了，他们中有的对我们挺友好，有时候会提醒有录像注意点儿，有的就表现出来不友善或不理我们。周边的居民和上班的人都跟我们的关系挺好的，警察局对我们也友善。刚开始他们中领馆骚扰得很厉害，我们只好经常报警。警察对我们讲真相的活动一直是很保护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前来中领馆办事的华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大多数人对法轮功学员都很友善，有的人还给他们送饮料，主动拿真相报纸，每天都有人通过他们的帮助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当然也有不理解甚至拿车压展板的人，大多数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周边的警察和居民都会帮助法轮功学员。林女士说，一次有辆车路过偷我们的横幅，我喊他们站住，结果两边楼里出来不少人看着他们，他们待不住了，把横幅扔出来开车逃了。之后过来两位便衣警察告诉我们已经把车牌号抄下来了，后来领馆的领事亲自出来对我们说，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干的。现在人的变化比较大，劝人们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也比较容易，就是领馆内部的人对我们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有时候也主动跟我们打招呼。16年来坚持在领馆前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何止在洛杉矶，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他们的付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随着退党大潮和在中国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不断推进，法轮功这个以修炼真善忍为基准的修炼团体正善化着整个世界。大陆明真相的人说，你都给我吧，我帮你发。有一天我出去发神韵光盘，看到一名男子，我就走上前递给他一个光盘，他说，你那天给我了。我说，你看了吗？ 他说，看了，挺好的。他说，我以前不了解法轮功，看了一些书和光盘后，才知道原来中共说的都是谎言，真不能相信他。我又给了他一些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说，怎么退啊？我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人在做，天在看，只要你现在同意退就行了。他毫不犹豫地举起拳头，坚定地说，退了。还有一次在路上发神运光盘，遇到一名中年男子，我就递给他一个光盘说，送给你一盘神运。他接过去看了看说，你们这个是不是还退什么？我说，对啊，你都入过什么？他说，我什么都入过。我说，那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他说，我叫齐某某，你上网去给我退了。我说，好的。有一次人们都在公路上散步，我发神运光盘，迎面走来四五个人，我就递上光盘说，新年晚会。其中一人接过去一盘，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然后接着说，再给我几盘。我又给了他几盘，他接到后一边走一边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一天我到田地去发神运光盘，看到几个在田地里干活的人正休息，我走过去说，送给你们新年晚会看看。其中一人接过去说，这个晚会可好啊，你还有多少我帮你发吧，我家楼上楼下有好多人，你都给我吧，我帮你发。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举报江泽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身为一个有良知有信仰的中国人，我要举报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小丑江泽民。这个小丑为了一己之私，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采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的株连迫害政策，集古今中外罪恶之大权，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无法比拟他的邪恶程度。我和我的父母十几年来所承受的痛苦与煎熬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那种恐惧如影随形地跟着我直到今天。1999年7月，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大批量的警察挨家查访，开始大量搜集学习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我家也成了他们重点迫害的对象。从此家不再安宁，派出所、社区居委会、母亲单位的领导一有风吹草动就去我家骚扰、监视、谈话等。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我的母亲无故被关押，原因仅仅是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不放弃做一个好人，不放弃做人的良知。那时只是孩童的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在外面横行霸道的恶人没有被抓走，而我老实本分的母亲却要遭受无理的关押。什么是好人？什么是恶人？我迷茫了，到底从小教育我要善良诚实的父母错了，还是那些打架骂人、偷盗无恶不作的人错了？谁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噩梦的开始。随后我的家不断地有包片民警的骚扰，他们言语粗俗，用很多不知名的钝器击打我们家的防盗门，导致我从小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一听见楼道里有人急促的走路声和稍大的敲门声，就会马上调小电视音量，安静地坐在那里不发出声音。为什么没有犯罪的我们要像逃犯一样活着？我的世界根本没有朋友，不敢让别人来到自己家中，走路要时常回头看看是否有警察跟踪，他们想找到我的家人，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带走他们，接着是巨额的敲诈及流氓式的抄家。经过一次次的洗劫，原本还算富裕的家变得一贫如洗，连我小学学费都快拿不起了。父母强挺着让我把小学念完，然后借钱让我上的初中。升上初中，我和父母还是被迫流离失所，那些邪恶的警察到哪儿都要找到我们一样。初中三年穿的最多的一件衣服名字叫做校服，它的身上有数十个洞，都是用蓝色的布打上的补丁。父亲为了我们能够生活下去，背井离乡的到外地去打工，住环境特别差的厂房，白菜土豆成了生活中的主旋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有段时间家里吃的都是已经生了虫子的陈米，我们一个一个的挑出来，妈妈每次都得挑上两大盆，一挑就是三天。令人羞愧的是，我连大家常吃的水果叫什么都不知道。在此也感谢许多帮助过我们的亲人和大法弟子们，没有他们，我们家也很难从那段岁月中走过来。恶境一次次的骚扰，加上我的父母已经被记录在案，致使我用户口或办身份证都成了问题。江泽民的话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剥夺公民基本生存权利，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使几千万大法弟子流离失所，甚至迫害致死，滔天罪行，人神共愤。从迫害开始，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了那些可怜的警察邪恶嘴脸，被江泽民犯罪集团麻木地利用着。那是在高中时期，父亲依旧在外，母亲被绑架，非法关押，我一人既要兼顾学业，又要考虑生存。警察局冰冷的大门将我与母亲隔开，母亲在里面遭受的非人待遇也是无法想象的。进去过的人都知道，吃的是硬邦邦的窝窝头，喝的白菜汤都是烂虫子，里面还夹杂着泥土。每个人睡觉只能侧身一个姿势，就是一天，然后是疲劳工作。我一人在家中，元旦的三天高烧不退，家中无一人看护，根本无法站立行走。那个时候也没钱买电话，亲戚人人自危，都不敢来看我们。邪党的恐怖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我亲眼见到恶徒们趾高气扬，连骂带打，完全没有人性，滥用职权，这一切都是江泽民给的指示。当时我就想，自己要坚持，一定要活着看到江泽民被绳之以法。后来奇迹般的，我终于活过来了。之后听说恶警又敲诈了我父亲在外这些年最后的一点积蓄，才将关押了近一年根本无罪的母亲放回。这些年感觉外部平静了很多，但是江泽民对法轮大法和我们家的迫害还未停止。大二那年，父母被双双抓入看守所，仅仅因为做好人就要被抓。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宣传说中国好，有钱人的孩子都送国外，宣传说食品安全，中央的人都吃特供食品，宣传说是法治社会，可这法只治百姓，而且想怎么治就怎么治。这一次我不能再放任邪恶了，我和亲戚投入到营救父母的活动中来。这些恶警企图连夜将我的父母关到看守所，被我们撞见了。恶警们破口大骂，毫无人性。我们拦住去路，询问抓人理由，他们无言以对，但是却强硬出手。随后我和哥哥躺在车下面，身体紧挨着车轮子，以性命来赌中国人最后的良知。耳边能清晰地听见发动机嗡嗡声，鼻子能清晰地闻到泥土的芳香，带着纹路的汽车轮胎就在眼前。那一刻我觉醒了，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引起人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关注，如果能用我的血换回中国人的良知，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人都说死前能回忆起生前种种，那一刻我脑中回忆起1996年的广场，漫天美妙的法轮功练功曲，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优雅而缓慢的动作在阳光的衬托下无比的神圣与殊荣。这里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净土，没有功名利禄，没有尔虞我诈，有的是一群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好人。法轮大法也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如何在巨难中坚强的生活，如何在这拜金的社会中坚守底线，如何在人们的冷眼中守住尊严。它让我懂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不是为私，而是为他。最后那些警察没有在当晚带走我的父母，改成了第二天，派了30余名警察光天化日强行绑架走，关进了看守所。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哪一王朝能千古不灭？那些违背人性、违背天意的恶人，只能在苦与罪中永生永世地偿还自己那偿还不尽的恶债。 秦桧几千年仍跪在岳飞的面前，起诉举报江泽民，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人的责任。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神仙真来了，我得救了。2013年黄历8月14号晚上10点多钟，一阵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里弟弟急促地对我说，小钱不行了，快来看最后一面吧。弟媳小钱患的是尿毒症晚期，正在医院抢救。我放下手机，急忙和家人坐车赶往医院。上到4楼，只见楼道里站满了人，我直奔病房而去。见弟媳躺在弟弟的怀里，血压已经没了，两眼紧闭，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医生让家人准备后事。我来到病床前，大声对弟媳说，快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弟媳哦哦了两声，40多分钟后，弟媳呼吸平稳，慢慢睡着了。此时家人找来了医生，医生看后说，心率正常了，血压也上来了，看着弟媳度过了危险期，我心里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临走时，我再三叮嘱侄女，要一刻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一早，弟媳被转到外省的一家全国肾病权威医院，每天的抢救费用都在1万元左右。5天以后，医生告诉家属，病人心脏衰竭、肝衰竭、肾衰竭已无法医治。家人再三恳求医生再救救他。医生说，医院只能治病，不能救命，现在就是神仙来了，他也没救了。就这样，弟媳被那权威医院给撵了回来。回来后，县医院给找了间没人住的病房，不给用药，在那等死。得知弟媳回来，我和一同修去医院看她。因肝衰竭，她肚子已经腹水，她的脸是土色，已经看不见白眼。由于凝血功能坏了，眼睛里流出的不是眼泪，是血，肚子胀得像鼓，连身都翻不了。医生给她做引流，我和同修每天都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放师父讲法录音。3天后，引流管不淌水了，大家都以为管堵了，重新下管还是不流，家人吓坏了，赶忙推他去做彩超化验，结果出来一看，腹水不出了。家人赶紧拿着检查结果去了外省的那家权威医院会诊，专家看后很惊讶，肝功能恢复正常了，可肚子里那么多水怎么办？刚看到了一点希望又破灭了。开车回来的路上，侄女打电话给我讲了这些情况。我告诉她，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你妈，你就相信大法和师父吧。只听电话里侄女也非常坚定地说，大姑就指这个了。听她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才让弟媳有了生还的希望，也使得侄女这个明白了真相的众生才这么相信大法和师父，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此后我不断地去医院给弟媳和她的亲朋好友讲大法的美好和真相，侄女不分昼夜地给她母亲放师父讲法录音和大法弟子的歌曲。10几天后，弟媳能吃饭了，腹水全吸收了，所有的脏物都排泄了，心肝功能全部恢复了，肾脏也在恢复中，而且还能扶着轮椅走路了，腿上烂的肉洞也长好了，没几天就出院了。两位主治医师互相对视着问，你给他用了什么药？共同的回答是，没有啊。弟媳绝处逢生的经历让在场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很多人做了三退。透析室的主任感叹地说，他确实是一个奇迹。弟媳更是激动不已， 医生说神仙来了我也没救了，可神仙真来了，我得救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